管道或者渠道是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，目的不是渠道，不是管道，管道不是目的，我们要分得清楚。如果把管道当目的，本末倒置的话呢，就会失去了方向，就永远不可能达到目标。我们可以用个简单例子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我没有这个钱，但是我可以有这个问题抛出来。如果我给你1000万美金，你要不要？扪心自问，如果我有这个钱，我是 Bill Gates， 我说我给你1000万美金，你要不要？肯定要嘛。说不要了是傻瓜，对不对？ Bill Gates 说我给你1000万美金，你就好，你说要不要？你要嘛。他问我，我也会说要的。说不要了肯定是傻瓜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我说 John， 你领取了1000万美金以后，我一个很简单的条件，这条件你一定做得到。这条件是那么简单，你只能一个人住在一座孤岛上，有吃有喝，要什么都有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唯一的条件，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联络，也不可以跟你所爱的人联络，也不可以把你钱与人分享，你就拥有那1000万，就住在一座荒岛上，只有你一个人住，没有任何人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什么原因啊？那1000万不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吗？许多人梦寐以求，希望能够有1000万吗？希望能成为千万富翁吗？现在给了你，你又说不要，你有了吗？又说不要，为什么呢？你是想想一下看，什么原因说你不要呢？没有人跟我分享，没有意义了，这1000万不是我的目的，与人分享得到这个喜乐才是我的目的，这1000万是一个管道，达至喜乐的其中一个管道，还有很多管道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喜乐。很多时候这1000万变成我们人生的目标了，把目标跟管道就混了。所以这个例子很简单，但是我们细细思考一下，我们都在追这1000万，我们都在追这1000万，我们真正要的喜乐不是只靠1000万就可以得到的，甚至不需要这1000万也可以有的，但是我们忘记了，因为我们的目标跟那个管道混在一起了。记得在30多年前啊，当我被公司派出差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员工被公司派出差是蛮喜乐蛮荣耀的事情的哦，派到美从马来西亚派到美国来出差，那给我住的是5星级的酒店，你要吃什么三餐还会就任由你吃，你一个人嘛，你的消费公司那么大，你消费是算得了什么，你爱吃什么就让你吃什么。我点了好菜坐在那边一个人吃，那味道好得不得了，可是我吃起来呢索然无味，为什么呢？你一个人吃，再好吃的东西，好吃好吃你跟谁说啊？没人听你说，再好吃的东西都变成不好吃。在从美国回家的途中，经过欧洲，啊，瑞士的风景很漂亮，要不然迟2天再回家好不好？留下来欣赏一下瑞士的风景。没想到第二天匆匆忙忙就改机票，我要回家了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去旅游，有什么好旅游？心中挂念想到家里的人，赶快回家吧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没有人在一起你没有喜乐的，人的喜乐是因着人在一起，东西没有办法取代的，必须人在一起。好，我们下一个 slide， 你看下一个 slide。 好，他说人被造是为了爱，东西被造是为了用，今天世界变得如此乱糟糟，便是因为东西被爱，人被用。有没有？东西原本是被用来帮助我们获得喜乐，却被看为喜乐的源头。反过来看，人被广泛的使用来达到获知物质物质来获得这个物质，而不是物质被利用来帮助人达到喜乐。这种本末倒置的价值观，怎么不会带给我们痛苦呢？ 又怎么会带给我们喜乐呢？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，有许多富有的人，他们不但没有喜乐，反而有许许多多的担忧，钱太多不晓得放哪里好，投资又怕亏损，整天提心吊胆，我没钱就不需要那么担心了，一直到最后呢又失去了一切，包括他原本就已经有的喜乐都失去了。下一个 slide， 这个牧者 Francis Chan 他直截了当地说，你知道吗，生命中一切所做的都毫无意义，除非那是有关爱上帝和爱他所造的人。生命中一切所做的都毫无意义了，除非那是有关爱上帝和爱他所造的人。到了那一天，到那一天我们要见上帝的时候，上帝，下一个 slide 哈，上帝呢不会问你你开的是什么车，再下一个 slide， 但他会问你你载了几个没有交通工具的人，再下一个 slide， 那上帝也不会问你你所住的房子有多大，下一个 slide， 但他会问你你接待了多少人，再一个 slide， 上帝不会问你你衣橱里有几件衣服，下一个 slide， 但他会问你你为多少人加添了衣服，再一个 slide， 上帝不会问你你拥有多少财富，下一个 slide，但他会问你你的生命是否受财富所辖制，再一个 slide， 上帝不会问你如何保护了你的权利，再一个 slide， 但他会问你如何保护了他人的权利，那上帝不会问你如何帮助了自己，但他会问你如何帮助了别人，再一个 slide， 上帝不会问你你的父你的邻舍是什么人，你是否住在一个高尚的住宅区，但他会问你如何对待你的邻舍，再一个 slide， 上帝不会问你的肤色是黑色白色还是黄色，但他会问你拥有什么品格，那再来，上帝不会问你去什么教会，他甚至不会问你有没有去教会，但他会问你是否爱你的同事跟善待其他的人，那在我们生命的尽头，下一个啊，在我们生命的尽头，上帝不会以我们所获得的文凭或者金钱或者我们的成就来审判我们，下一个是来，上帝将会以这样子的计划来审判我们，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，我没家你接待我。总结来说，上帝所关心的不是你拥有什么，而是你成了什么样子的人。所以一位非常著名的瑞士医师叫做 Paul Tunney 啊，他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常说的身心灵就是指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心理和我们的灵，就是 like所谓的灵就是与上帝，所谓的灵就是与上帝与人与自然界社会的关系，所以现代人的灵命出了问题，具体说就是因为关系出了问题。下一个是来，圣经诗篇127篇告诉我们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这句话提醒了我们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，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与保守，今天我也不可能坐在站在这里，你也不可能坐在这里，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与保守，一切都是枉然的。在新约里边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说，一个 slide，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旧约也好新约也好，没有神什么都不可能成就的。所以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而是我们有没有和耶稣基督有很亲密的关系。今天甚至于在教会里边，许多的基督徒领袖都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，他们有带领教会，他们传福音建立教会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满足自己的需要，或是教会的需要， 而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来感动他。你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？教会今天所需要的不是会传福音的人，教会所需要的是真正敬拜和真正爱上帝的人。什么道理呢？会传福音的人不一定呢会爱上帝的，但敬拜和爱上帝的人呢，一定呢会与人分享心中呢所领受的那个爱，那个福音的。斯莱告诉我们，因为爱从他心里面满溢了出来，这个爱很自然流露了出来，他就会把美好的福音与人来分享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。信主了那么多年，你真的从心里面深处了越来越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吗？你真的还是不断地想到十字架上的爱吗？你真的在做一切的事上都想到耶稣基督吗？你真的像耶稣基督一样做天父要他做的事吗？我们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吗？还是说我们已经忘记了那起初的爱？还是说我实在是太忙了，不是我忘记，我太忙了，等我有时间的时候再仔细来想想看。好，我们看看今天人的生活真的是太忙碌了，匆忙的生活只能让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忙着做事嘛，不能帮助我们建立与人很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下个字来看一下，中国的字很有意义。你知道中国这个字忙字怎么写吗？你把它分解一下代表什么意思？心死亡了。当我与人相处的时候，我的心死亡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跟你连接的那种感觉，那种需要已经没有了，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做事，我们心不见得会是有来往的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脑筋知识交流，我们心没有交流，我忙着交流知识，我心是没有交流的，所以心是死亡的。当我们心死亡的时候，看不到与人连接的那种需要的时候呢，眼睛看不见，那个忙字怎么写？眼睛死了，也看不到人家的需要了，只看见自己的需要了。所以因着那么的忙碌，我们眼睛也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了。再下来那个字怎么写？那个忙字你把它分解一下是什么？一个水，一个草。水草代表什么呢？周遭的环境。当我们对周遭的环境也没有感觉的时候，就是茫茫然的时候了，因为一个死在里边，一个忙字在里边，对水草都没有感觉的时候呢，我们生活就茫茫然了。最后一个字告诉我们，剩下就是死亡的亡。所以我们中文有句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最悲哀的事情真莫大于心的死亡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当别人问你好不好的时候，有时你不想告诉别人自己好还是不好。好啊，不见得是很好，说不好吗又带给人家麻烦，不好意思。怎么说？哎，我很忙。忙是好吗也不知道，不好吗也不知道，总之就回答了对方。那以后你回答的时候，你好吗？我很忙，我很忙。赶快摸摸自己的心有没有在跳。那我们中文这个字有那么美，其实英文字也是很绝的。再下一个slide告诉我们，你看英文这个 busy 怎么写？你看英文它没有解注下来， being under Satan's yoke。 什么叫 being under Satan's yoke 呢？你被套上了撒旦的轭了。当一头牛被人套上了轭以后，谁控制那头牛啊？人控制那头牛。当你背上那个撒旦的轭的时候啊，谁控制了你啊？所以当你是很 busy 的时候，提醒一下自己，谁在控制着我？可能就是撒旦在控制着我。然后下一个 slide 又帮助我提醒我们，你看这句话，他说我们需要忘掉墙上的时钟啊，不要看时钟，因为提高做事的效率并不表示做时间的主人。 你们想过这句话？做事不要看时钟，不要看，常常看时钟，看时钟告诉我，我要赶快做，赶快做，赶快做，做更多的事情，提高我的工作效率。他说，我们需要忘掉墙上的时钟。下一个 slide， 因为唯有找到心中的罗盘，探索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才能创造均衡圆满的人生。啊，唯有找到心中的罗盘，给我们正北的方向，我们才能够啊创造均衡圆满的人生。下一个 slide 就告诉我们，时钟代表效率，罗盘代表方向。唯有在罗盘的指引之下呢，效率才有意义。所以时钟旁边必须要有个罗盘，在罗盘的指引之下，你做事做得快才有效率。不然做得越快，做得越多，走得 越快呢，错得越多。那这个马鞍峰教会的牧师，下个 slide， Rick Warren， 他也说了一句话蛮有意思的。他说 The major thing in life is to measure the major, not the minor。 生命中重要的事是主修重要的事，而不是主修无关重要的小事。所以这几句话都提醒我们，那个方向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认真的看待什么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忙，但是必须要忙得有意义。下一个slide告诉我们，免得辛辛苦苦不断的在楼梯上往上爬，最后却发现这楼梯靠错了墙，到时候再后悔就已经来不及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人生方向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的人生方向就在耶稣基督里边。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，他的方向是天父上帝。今天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是他的门徒的，我们的指引方向也必须是耶稣基督。你知道吗？不论我们拥有多少啊，也不能满足我们心里面的空虚了。为什么呢？斯莱告诉我们，传道书说，神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，永生呢，放在我们心里边。所以，你拥有东西并不能够保证我们有永生的，根本对我们永生是没有帮助的。人是以上帝的形象而造的，对于永恒是具有一种很深切的盼望的。当人赚了财富、权力、地位以后，他心里面最想要的就是什么东西呢？你有了名利、有了财富、有了地位后，还想要什么东西呢？秦始皇要什么呢？秦始皇要长生不老药。若不是秦始皇不要长生，若不是他要这个长生不老药，今天就没有日本这个国家。所以我们这么就是这样子来哈。那我再有几个笑话，说起来也是蛮具体的描述现在人的心态。当中有没有香港人？你是讲广东话的吗？在香港，香港人都喜欢对有拥有车子，他要买车牌，车牌他最喜欢什么号码？888号。其实另外一个他们更喜欢的车牌是什么？六。他有了8888，有了以后，还要什么？讲广东话就知道了。我发了，既然发咗，我仲爱乜嘢呢？我要九，死啊，久久不死的意思。他有了一切，他要就是长生，就是不要死了。所以他家里有两部车的话，一部是发，另外一部告诉我说九唔死啊。心态是这个样子，九九五四就是他们所喜欢的，九九不死的意思啊。然后这个法国的数学家 Pascal 他说，人的心中里面有一个洞，那除了上帝以外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填满那个心里的洞。教父奥古斯丁也说，这个诗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因你而被造，我们的心唯有在你里边才得安息。所以唯有我们的心在上帝里边，我才能够得到安息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得安息了。我们都知道 你说我渴的话呢，是要水才能够解渴，我们也需要水才能够生存。但是如果你的灵魂渴的话呢，灵魂渴了的话呢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因为耶稣说，这是来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再也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能够真正的疏解我们心里面的渴，使我们感到真正的一种满足。人不是动物，人是万物之灵，人是以上帝形象而造的，因此想要以满足动物的方法来满足人呢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在这种本末倒置的生活态度里面生活的话呢，怎么会不带来那种畸形的社会呢？我再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但是需要大家慢慢的思考一下。今天大家身体都很健康，坐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，但有一天你会到了60岁70岁80岁或者90岁100岁，有可能再健康的话呢，也有一天也是要去见耶稣的面了，对不对？也是要见上帝的面的。在那个时刻当中，他说，哎 John 啊，哇，你很忠心啊，你很好啊，你快回来我身边了，我也很喜乐啊，能够看到你回来啊。不过呢，你在世上这些日子来我想你也蛮留念的，在你回来之前半个小时你想念什么，你怀念什么，我是上帝，我允许你，你要看什么你怀念的我都让你看得到。请问你们，包括John在里边，每一位年轻人要好，那个时候快回到天父身边了，上帝说你怀念什么我都让你看，看了后你就回来，你想在那刻当中你要看的是什么啊？家人，代表你所爱的人。那你的车子呢？银行的钞票呢？你赚取的一切呢？你就不要看。你劳劳碌碌一生所累积的东西，你看都不要看，你没有想过这回事情，都不要了。就是要看一看我所爱的家人，就心满意足，我就回到上帝身边了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回答的，包括我在内。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想，我是要看一看我最爱的人，至于我所累积的一些东西，都不在脑筋里边出现的。你那时候所想的话，是专门讨上帝的喜悦的吗？讨他的欢心而说的吗？是从你心底里面说出来的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你不会说那句话来欺骗任何人的，更不会想要欺骗上帝的，那是每一个人从心底里面说出来的话。那下一句话我要问大家的，真的好好去想一想，如果情况是这个样子，几乎都是这个样子，保证你都会这个样子，那再往回倒退几十年，你现在又忙着什么呢？你现在忙忙碌碌过活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到最后一切我都撇下了，我要的只是我身边所爱的人，看一看就好了。回想一下，今天我忙忙碌碌所想要累积的又是什么呢？你需要好好去想一想，不是不能做，不要忘记了，一个是管道，一个是目的，一个是渠道，一个是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心里面真正的满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，上帝就是爱。我们说爱主就是与主有亲密的关系，那么爱人呢，就是与人有亲密的关系，那爱主爱人呢，就是与神与人都有很美好的关系。有的人没有机会受教育，可能不会读圣经，但他却爱上帝也爱人如己，那他就可以说已经是明白并且也活出上帝最重要的教导来了，有最大的诫命来了，爱上帝跟爱人如己，也可以说他已经是掌握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真理了，也就是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个slide，人生就是人际关系，三个slide，其他的一切也不过是细节罢了。换句话说， 一旦我们跟上帝有了美好的关系以后呢，其他的一切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了，也就是说不用再担心惧怕了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刚才那句话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，很简单，跟上帝有了关系以后，其他的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了。上帝会供应你所需要的，上帝如果要你做大事业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如果你跟他有关系，你知道这个大事业不是你的，是他托你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里边暂时管理的，你只不过是一个管家，所以你不用担心的。上帝如果没有给你这个恩师做大事业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你所需要的生活上所需要的他都供应给你了。所以一旦你跟上帝有美好关系以后，你跟人也有美好关系的话呢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？所以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。好，我们看看下面一首诗歌，他说这首诗歌叫点燃的蜡烛，他说未点燃的蜡烛怎么能够明亮，未点燃的蜡烛怎么能够温暖，但它若是被火光点上，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太阳。没有说的话怎么能听见，没有表达的爱怎么能够感觉到，但若是自然的流露，就是人间最美的语言。光要照在人前，爱要行动来表现，人们因此就能看见天父在你们中间。这个爱是要表达出来的，这个爱不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人感受不到的，这个爱要很具体的表达出来的。在中文的繁体字里边，下一个 slide 很有意思，你看这个爱字，爱字你把它拆开怎么写，爱是将自己的，下一个 slide 将自己的心让别人感受到，是不是那个受中间有个心，让我们的心被别人感受到，就是中文这个爱字。这中文这个爱这个繁体字非常有意思的，你仔细看看啊，非常有意思。在中文里边，当别人对我们很好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谢谢你啊。当用英文的回答的是说 Thank you 啊。但是我来自马来西亚，我用马来话来回答说，如果你对我很好，我说是谢谢你的话呢，我说 Terima kasih。你晓得 Terima kasih 是什么意思吗 ？Terima 是收到。卡谢是你的关怀，你的爱，所以马来话说谢谢你，说我收到了你的爱，很有意思。这句话让我们常常能够提醒我们，我收到你的爱，所以让我们记起我们当初可以说起初领受的那个起初的爱，一起回到爱上帝跟爱人的生命中，我们的心就会得安息了。这是今天我所分享的话语，愿这些话语能够在弟兄姊妹心中呢激起一些涟漪，思想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简简单单的生活当中，体会一下上帝这句话是诫命我们不得不遵守呢，还是我们唯一得喜乐的道路。因为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，上帝是爱，而唯有爱才能够使我们得安息、得满足的。谢谢。